柯海问徐光启，咱们的饭食意大利国人用得惯吗？徐光启不由笑了，答道，并没什么大不同的，粮食里无非米和面两种，菜肴中大体是荤和素两类，论起来还是异国人比我国人简朴。这位仰黄先生又是异国人中的最简朴。这时连杨知县都来了兴致，问，是教规所限吗？听说那是个意大利国的和尚。徐光启说，仰黄确实是耶稣会的教徒，倒不是受教规限制，而是耶稣会向来克勤克俭，服务众人，所以教徒们都颇能吃苦。想他们漂洋过海，经印度果阿、马六甲、澳门，暑热瘴气，艰难险阻，一路死病无数，非有超长的坚韧，不可支持。听到此处，柯海忍不住又发问，大老远的，又非是同宗同族，耶稣会何苦必来我国不可啊？徐光启说，这就好比我国大唐鉴真法师，天宝元年东渡，急起几落，双目失明，终于将戒法传入日本国。杨知县则问，以光启兄看，这耶稣教与中华道统有何高下短长？徐光启说，互为补益，一为务虚，一为务实，虚实倘能结合，世上再无难事。这么着追问一气，问的和答的都觉着过于急迫了，笑着喝些茶舒缓下来，换了话题。柯海问道，徐大人丁忧在家，除读书做文章还做些什么呢？杨知县代答说，哼，正与另一个异国和尚名利马斗的一写一本书，类似中国的河图洛书。徐光启解释道，那书的本名为几何原本，非一人所能译写，而利马窦先生正在北京传教，译书的事便不得不停下，正在谋错做些其他的事。柯海问，什么样的事呢？徐光启说，种几亩甘薯。柯海失声就笑起来，果然。杨知县不明白，问，果然什么呀？柯海说，城中一径在传徐大人买地种甘薯，看来并非空穴来风。又问，地买在哪儿啊？徐光启说，还没买下呢，因是实验，所以需在城内好照顾些，可是人烟稠密，每一寸地都有主，起楼的起楼，造园的造园，不亦乐乎，无一隙空闲，正为难呢。杨知县调侃说，就在天井里实验吧。三人就都笑，柯海忽一击掌，有了，就在我家园子里实验好了。徐光启眼睛一亮，杨知县说，天香园里种甘薯，坊间又多一件流言。三人又笑一阵，柯海说，无碍， 那园子早就荒得可怜，不是说务实吗？看哪一处合适，就实验哪一处。徐光启问：“当真了？”可海说：“当真。”立刻遣人叫阿姨来，见了面，日后就由阿姨与徐家接洽，看园、辟地、定方位。因阿姨是家中头一个会办事儿，也就是务实的人。阿姨是第二回见徐光启，头一回见的时候还小，并不记得什么。后来竟听说传闻，又常从九间楼走过，就想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此时到了眼前，却十分平常，就是一个乡下读书人，又有些上岁数了。然而谁都知道这不是平常的读书人，所以暗暗惊诧。徐光启向阿姨问询几句，也是平常的寒暄。阿姨一反往日洒脱不羁，拘谨得慌，说话都不流利了。徐光启好像猜出阿姨的心思，就移开目光，不再多说。阿姨不禁吁出了一口气，如释重负。徐光启微微一笑，阿姨就脸红了，两个人却似乎通了款曲。老太爷出殡，又满了七七四十九日，大事完毕，九间楼那边就来人了。来的是徐光启带回上海管事的北方人，自称老赵，说一口北京话，也穿一身袍服，但为行动方便，将前襟撩起掖在腰上，看起来就像一个衙役。这一天天气晴朗，阿姨领老赵过方浜上园子去了。池子周边绣阁碧衣堂几处楼台虽然破旧，却还没有倒，倘有财力尚可休憩。桃林不怎么挂果，但是呢，暗季开花，是园中残存的一丝生气。磨场一带早夷为平地了，竹根儿蔓延开来，将地面全部拱成丘陵一般。余下青莲庵一处，只剩一圈的院墙，围了几堵的断壁。不是说过，成了阿姨的养鸡场。那莲庵地方有限，但接着庵后的白莲经河岸，早些年封和尚辟为百花园，如今白莲经淤塞成一条沟，倒让出大片的河滩地，丈量丈量就有约十来亩，而且肥得很。庵里的鸡粪，庵外百花园草叶的沤泥，河滩地则有鱼虾贝壳，整平了都是好地。老赵看了就很喜欢，当场要下定金。阿姨拦住了，说地又跑不了，等回去和主家商量妥了再谈交易。其实是阿姨决断不下收不收银子，父亲是说送给九间楼，反正是块闲地。阿姨知道家里不缺地，可是缺银子。只隔一天，老赵来了，还带着银子，用主家的话说，就是亲兄弟明算账。 得着这样好的一块地，怎么给付也给付不过来，略表心意罢了。说是略表心意，但却是市价的一倍还多。阿姨想到家中，母娘婶婶手中的针线，也不回禀父亲，自己就收下了。那一片地，掐头去尾，也为好听，就叫了九亩地。不久，老赵便带人过来平地了。交道中，阿姨和老赵相熟了。阿姨生性不拘泥，北方人又大多豪爽，老赵尤其直性子，所以没几个往返。阿姨知道老赵原本是个生意人，从关外往关里贩皮毛，再将关里的茶叶绸布贩出关外。那年京师流行瘟病，不巧染上了，客栈老板都要往城外扔人了，却遇上了养黄先生。老赵说他当时烧的眼睛都花了，就见一个毛猴子凑过来，凑到脸前却不是毛猴子，而是阎罗殿的无常，扒开嘴往里灌汤。这才知道不是无常，是阴阳桥上的孟婆，灌的是迷魂汤，叫都叫不出声，直挺挺死过去。不想一觉醒来，头脑水洗过似的一片清明，再看眼前那张脸，实在就是菩萨的脸。从此一日好过一日，终于痊愈，他就认下那菩萨，做了菩萨的信徒。阿姨问，是什么菩萨？老赵告诉道，那菩萨的名字叫耶稣，母亲受上天神的孕，独自生下他来，所以就叫做圣母。阿姨问，是不是类似观音？老赵说，观音是男女同体，圣母啊，单只是女身。阿姨说，圣母受孕于自然，其实也就是男女同体的意思。老赵看看阿姨说，你很聪明，要不要与杨黄先生说说也入耶稣会了啊？阿姨笑而不语。下一日，老赵真把杨黄给带天香园里来了。阿姨没敢引养黄进府上，只在九亩地边儿见面。正逢秋季，太阳高照，翻起来的泥地散发出土腥气，转眼间挥发了水分，变成干燥的灰白色。一些无名的小虫猛然间见天日，急促地爬行着，整块地都在动似的。平整下来的这一片地显得格外宽广，回头再看那亭台楼阁、山石池塘，就只是些坑洼瓦砾。老赵差人用竹子搭了个凉棚，放一张桌、几把椅，专为监工用。此时阿姨便和养黄坐在棚下，喝着老赵的茶。碧绿的茶叶上浮着茉莉，揭盖便浓香扑面，不像是老赵的茶，可也像是 老赵的茶。老赵的粗犷里，就是有一股子妩媚。阿姨不由得微笑，老赵以为笑他的茶不好，解释说：“嘿嘿，北京的水硬，只有沏花茶，方才沏得出味儿来，所以就喝惯了。”仰黄四下里望望，神情十分舒坦，说：“来到这里，不自主想起他在意大利国的家乡，也是泽国，水网纵横，船儿在水道里穿行。”阿姨说：“仰黄先生是思乡了。”仰黄说：“我们意大利国人是思乡的人，有许多思乡的歌。”说罢就扬声唱起来，那声音起伏不定，无限悠长，空气都在颤动，十分夸张。阿姨虽听不懂，却很奇怪的一机灵，又觉好笑，又觉酸楚。仰黄好像忘记了时间，兀自唱着，忽引颈，忽低头，眼睛忽开忽合，忽拔上一个极高极强的音，持续良久，渐渐低弱，终于弱到无声。停了一会儿，阿姨说：“我国人也有许多思乡的歌，比如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，今我来似，雨雪霏霏。”仰黄不甚了解，阿姨解释给他听。听完，仰黄沉思不语，过了片刻说：“我与歌中人不一样。”阿姨问：“为何不一样？”杨黄说：“歌中人离乡多年又返回，而我永不归去。”为什么呀？呵呵呵，我把自己奉献给上帝了。阿姨哦了一声，忍着不笑出声来。那仰黄的面相、姿态、发音的声腔，还有这一句奉献给上帝的话，都十分可乐，有一股幼童的志趣，唯有那一段唱令人感怀。接着仰黄便给阿姨说了几则上帝的神迹，无非是得病的人不治而愈，恶人受到惩戒，行船遇风浪化险为夷，听起来与释迦牟尼有同功同德，都是普度世人。但阿姨听起来还是想笑。仰黄看出阿姨不以为然，叹口气说：“你这人很聪明。”阿姨不禁生出几分愧意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地边上多出七八个人，都是身府上的，以女眷为多，其中也有慧兰搀着灯奴，不远不近地站着，做出无视的样子，却都往这里望，是来看仰黄的。阿姨向灯奴招手，慧兰手一放，灯奴便向叔公跑过来了。 刚会走不久，小腿软软的，跑了一时，方才跑到跟前儿。阿姨，让给养皇请安。灯奴抬起头，看了那张异族的脸，嘴扁着，很害怕的神情，终于哇的一声，哭了。